顶姐妹，今晚我哋要查考嘅系继续系马太福音27章啦，会由15节咧睇到46节，其实相当长嘅经文吓。咁但系呢段经文咧，其实系全本圣经当中咧，同每一个天父上帝嘅儿女，每一个基督圣徒息息相关。究竟我哋蒙恩归主之后，喺我哋一生活着嘅日子，我哋嘅生命嘅质素系点样？我哋同主嘅关系系点样？我哋人生嘅目标方向系点样？包括我哋将来喺基督台前交账有咩结果，都同呢段嘅经文息息相关。呢段经文记载咗喺圣经已经超过2000年啦。我相信好多人都读过，好多人都睇过，甚至乎好多人都背诵过。但系呢段经文总共32节嘅经文当中，究竟表达出嚟咩嘅信息呢？我哋系咪真系完完全全能够掌握得到咧？能够经历得到咧？能够感受得到咧？能够完全嘅得着？如果我哋真系得着嘅话，我哋嘅生命、我哋嘅人生、我哋同主嘅关系、我哋喺永恒里面嗰种结局系截然嘅不同嘅。喺我哋分享之前咧，我都想将成段经文去读咗出嚟先吓，就系马太福音27章15到46节。
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除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二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摇住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列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要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足流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钩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 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 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地讥诮他。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若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伯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领姊妹刚才所读的经文很长，但一段经文好像我刚才所描述过，其实跟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跟每一个基督圣徒息息相关。因为整段经文，如果大家留意的中心焦点，其实只有一个，就好像上次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中心焦点就是主耶稣连一句话都不说。但是今天在三十二节经文里面，其实焦点只有一个，这一个的焦点就是三个字，就是如果大家留意刚才四位的肢体所读的经文的时候，有一个词汇曾经一次一次一次的出现，这个就是十字架这个字，总共出现九次，在三十二节经文里面出现九次。换句话，整段经文神透过他自己的仆人将他记录下来的时候，就是要向每一间神的教会，向每一个天国的子民，甚至乎向世上每一个人去宣告，当耶稣基督去到各国他山上，当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究竟他经历些什么的事情。当然一般我们讲论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论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救恩这方面的真理，我们已经掌握了。正如圣经所记载的，主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但如果大家细心留意，在三十二节经文里面，当他讲论到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焦点的，这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弟兄姊妹，如果留意在三十二节经文里面，其实分开三个段落的。第一个段落其实是由经文的十五节一路去到三十一节，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第一种的痛苦，就是心灵的痛苦。而第二类的痛苦就是经文的三十二节一路到到四十四节，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身体所承受的痛苦。而第三个类别的痛苦就是经文的四十五和四十六节，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一个灵性的痛苦。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几咁需要了解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承受的痛苦。今日我们对主的认识很多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将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天家成为我们的归宿。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有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有耶和华以勒的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特别在末世的末期，今天很多基督圣徒，我们真正已经蒙恩得救了，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会去敬拜神，我们会去信靠神，我们会去侍奉神，我们会去感谢神，很多方面我们都做了。但有一方面是我们今天在末世的时候很多基督圣徒所忽略了的，主向使徒彼得所发问的三个问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年的使徒彼得虽然他经历三次的不认主，但当主向他发问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他仍然能够作出回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去到末世的末期的时候，一个很遗憾的事实，今日敬拜主的人很多，信靠主的人很多， 侍奉主的人很多，但是爱主的人有多少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很多时候就同对今日我们所查考段经文能不能够真正的认识，如果我们只是头脑知识上知道一些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永远都疏离的，我们的生命亦都不会成长，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都会产生偏差，到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亦都可能不会得着奖赏，甚至乎哀哭切齿。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原因今日在整段经文当中启示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那三样的痛苦，就是心灵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和灵性的痛苦。对每一个基督圣徒来讲，我们究竟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有几多、有几大、有几深，我们就认识十字架的大爱有几大、有几多、有几深，亦都导致十字架的大爱能够感动激励我们向主的爱作出回应，就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能够去完全掌握和得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信仰都只是停留在一个知识的层面，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会停滞不前，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也都不正确，我们同主的关系亦都疏离，当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亦都是我们自己很忧伤难过的时候。所以今晚其实我们很需要呢在这32节经文里面呢好好去认识、好好去体会、好好去明白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承受什么的痛苦。等姊妹很坦诚，这段经文亦都是我蒙恩归主的时候，圣灵藉着这段经文大大的感动我、激励我，以致我跪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我能够今日行这条十字架不归路行到今日，不是因为我比任何人有半点优胜的地方，不是因为我掌握多少真理的地方，不是因为我的意志多坚强，或者我多有勇气，或者我爱主的心有几多，而是在我蒙恩归主的时候，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神自己的话语，我真真正正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究竟有几深。我虽然人性有软弱，虽然人性很多时候都会跌倒，但是因为这份的认识的时候，导致更深体会到主的恩、主的爱，以致十字架大爱能够催逼、能够激励，无论如何仍然能够紧紧行在这条十字架的不归路。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和每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息息相关，如果我们真的承认我们自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基督圣徒，今天我们在地上仍然有生命气息，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是神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我们需要对这段经文好好的掌握。在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都想跟大家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呢在以赛亚书53章，另外一段经文呢在诗篇的22篇。原来当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世间的时候，神已经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去将主耶稣将来要所承受的痛苦去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我跟大家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3章，我们由第一节看到第六节，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他会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再一次向我们启示出来。以赛亚书53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第三节是主耶稣基督心灵的痛苦，第四到第六节是主耶稣基督所承受肉体上的痛苦。我们首先将这六节经文去诵读出来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另外一段经文是诗篇的二十二篇的第一节，亦都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四十六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回归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就能够好好思想究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三方面的痛苦，当我们能够掌握的时候，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影响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亦都带来我们将来在永恒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能够得着冠冕，得着奖赏，得着主的称赞。第一方面，大家留意在经文的十五节到到三十一节，弟兄姊妹，这里其实整段经文你会看得到，当主耶稣基督面对呢，是一种的心灵的痛苦。什么叫做心灵的痛苦呢？心灵的痛苦就是眼见不到的，却在内心世界里面其实反映了出来。很多时候心灵痛苦的产生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当你面对你至亲的人，至爱的人，甚至乎为到你至亲至爱的人付上无比的代价，诸般的牺牲，但是最后这些人呢，可能是反目成仇，恩将仇报，有一天他竟然去攻击你，去伤害你，去羞辱你，去藐视你的时候呢，内心世界里面就会承受这种的心灵的痛苦。如果弟兄姊妹留意呢，在圣经里面的描述，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其实世上每一个人和主的关系都是一种的生命的联系。意思就是说，世上每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亲密无间的。如果大家看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了，人之所以为人，因为神用泥土做人，然后将一口的生气吹入他里面，于是这个人先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人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这位生命的主赐给他。所以每一个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原本和神之间都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因为唯有神是生命的主，生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第一件事，世上每一个人，无论亚当夏娃的时代、挪亚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时代，直到教会时代，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其实世上每一个人和神之间本来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虽然世上的人不知道，但是这样客观的事实真真实实的存在。很可惜，今天世上的人他虽然有生命气息，但是他不觉得和神之间有关系，因为罪的缘故令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但事实上呢，在神的眼光当中，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他至亲的人。但不单止这样，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描述里面呢，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至爱。圣经形容神看世上的人好像他眼中的瞳人一样的。所以留意这位生命的主，这位全爱的神，当他创造了人类，他赐给人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其实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至亲，都是他的至爱。而神为了世人的缘故，他付上沉重的代价，愿意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一路一路的宽容忍耐，一路一路的慈悲怜悯，一路一路的恩典覆盖。主耶稣用的权能托住万有，所以人类的历史一直发展直到如今。即使亚当夏娃犯罪，即使挪亚时代的人犯罪，即使以色列民犯罪，即使今天世上的人仍然犯罪作恶，包括基督圣徒在内，都很多生命上的软弱，很多的罪恶，教会亦有很多失足的地方，但神仍然用他诸般的慈爱，万般的怜悯，来一直一直 去爱他所爱的人类。咁最后其实当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降卑为人，就好像腓立比书所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方面圣经的启示呢？就是原来世上每一个人，不理他是各民各族各方的人，其实他们都是神至亲的人，至爱的人，亦都是神愿意付上无边的代价拯救的人。但是顶姐会很不幸，如果你留意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7章，由15节去到31节，主来到世间，他要拯救他所爱所亲近的人，但是人怎样对待他呢？你发觉在经文里面出现的就是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然后我们看到那些罗马兵丁去羞辱主，去戏弄主，将唾沫吐在他身上，去鞭打他。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第一类的痛苦就是心灵所受的痛苦，因为他所爱的人不单止拒绝他，不单止厌弃他，更加要藐视他，更加要羞辱他，更加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种情况其实就在人类的历史发生了，但究竟有多少人了解耶稣基督内心世界这种心灵的痛苦呢？我相信唯有就是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最容易体会，就是当儿女出生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至亲，他成为我们的至爱。在儿女长成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愿意付上代价，很多的忍耐，很多的牺牲。但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人生很残酷，世界很残酷，就是今日很多人的儿女在很多时候其实对他的父母可能反目成仇，恩将仇报，这些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一路一路发生。他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攻击他的、伤害他的人、打击他的人、掌掴他的人、吐唾沫在他身上的人，竟然是他自己至亲的儿女。弟兄姊妹，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他同样受这种的心灵痛苦，这一种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未必去体会和明白。同埋一件事情很重要，弟兄姊妹，一般来讲，人所受心灵的痛苦可能在一生当中可能只有一次或者两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至亲至爱的人不是很多的，而至亲至爱的人会攻击我们，会恩将仇报，会反目成仇，都不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去承受心灵的痛苦其实是很有限的次数，而且可能即係個程度未必係咁嚴重，但如果你留意主耶穌基督所承受、所面對嘅咧，佢唔係一個人，佢唔係一次，佢係面對成個人類歷史千千萬萬嘅人，所以你會睇到成個人類歷史由阿當夏娃開始，到挪亞時代，到以色列人時代，到教會時代，到今日末世嘅時候，我哋都發覺一件事情，主耶穌基督仍然深受那份心灵的痛苦，因为他爱世上的人，愿意付上无边沉重的代价，但是最后所得来的就是被人厌弃、被人羞辱、被人拒绝、被人辱骂，最后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顶接我们发现，为什么刚才以赛亚书53章形容主耶稣基督无佳形美容呢？他面貌憔悴。如果大家看新约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30几岁的主耶稣在人的眼光当中好像50几岁一样。为什么？因为内心世界里面那份的忧伤、那份的难过一路缠累住主耶稣基督的内心世界。顶姊妹留意呢，由挪亚时代大家已经看到神是心中忧伤，当他看到以色列民族的境况，他亦都心中忧伤，耶稣哭了。弟兄姊妹，在这里必须再提醒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所承受心灵的痛苦不单止在2000年前在以色列人当中、在罗马人当中，面对那群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或者那群的以色列民族，但不单止是这样， 去到末世的末期，其实亦都是一样。因为今天世上的人，虽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已经2000年了，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所以很多人对基督信仰是厌弃、是拒绝、是羞辱。特别在末世末期的时候，很多这种情况一路一路的发生。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情呢，我相信是主耶稣基督最忧伤难过的。世上的人当他未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厌弃神，他羞辱神，他敌挡神，他攻击神，甚至乎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神都明明的知道。但有一件事情很不可思议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一次一次的哀哭，他最大的心灵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时代，一群天父上帝的儿女，一群在主面前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仍然如果当我们在罪恶当中，在软弱失败当中受到限制，不能够脱离出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是记载了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和大家看一看那节经文，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至到第六节。想象不到2000年前在各国他山上所发生的，那群的以色列人，那群的罗马兵丁在主面前呼喊，将他钉十字架，将他钉十字架。但是到2000年后，其实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亦都再次出现这种属灵的境况。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生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节经文对一群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于圣灵有份，尝过天恩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他们是属主的人，不过他们离弃了道理，即是离开了圣经的真理，生活行事为人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于是他们其实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活在软弱失败当中。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形容，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相信主耶稣不单止在2000年前他的心灵承受无边的痛苦，在教会时代一直到如今，主的心同样承受心灵的痛苦。为什么当犯奸淫的妇人，当主赦免他的罪的时候，不定他的罪的时候，主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就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主明明的吩咐。但如果弟兄姊妹，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圣徒，是我们仍然是活在我们的败取死的身体里面，我们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但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软弱应该是偶然，不应该是连续性，甚至乎在这些罪的捆锁当中，在这些邪情私欲当中一度受到限制。如果当是这样的时候，圣经就形容，其实我们就好像将主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自己看马太福音27章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当我们真的有犯罪作恶的时候，当我们有软弱失败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一件事情，我们跟当年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同声的呼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以前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罗马的兵丁，那批的以色列民族这样说，主都明白。但如果神的儿女都仍然是这样的时候，主的心灵就有无边的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从圣经马太福音27章 第一段经文由15节到31节，主承受一种心灵的无边的痛苦，因为他至亲至爱他所牺牲拯救的人，竟然要呼喊将他钉十字架，将他钉十字架，而且是明明的羞辱他，戏弄他。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落在一些犯罪作恶软弱失败的处境当中，弟兄姊妹不要为我们找任何的藉口，因为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其实代表着我们好像当年的一群的以色列人一样，呼喊着将他钉十字架，将他钉十字架，这个就是主最忧伤难过的地方。所以我会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当年耶稣哭了，今天在教会时代耶稣基督同样哭了，他为到他自己所爱的子民感到忧伤难过。求主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能够谨慎自守警醒，因为当我们每一次犯罪作恶，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是呼喊钉他十字架的其中一份子。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样所承受的痛苦呢，是身体上的痛苦，记载在经文的32到44节。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每个基督信徒都知道，但是主耶稣所承受的那种肉体上的痛苦，却是很多人未必真的了解到。如果我们看下整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当比拉多将耶稣基督定罪了，交给罗马兵丁的时候，罗马兵丁开始就在他肉体上作出很多的伤害，首先将荆棘造成一顶的冠冕套在主的头上。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当荆棘套在一个人的头上的时候，所承受那种肉体痛苦，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因为我自己没试过。第二样，在罗马兵丁开始用鞭鞭打主耶稣。如果从教会历史的研究，这些鞭叫做九尾鞭，意思就是一条鞭尾有九条尾，每一条尾那里绑着一口铁钉，这些罗马兵丁用这些九尾鞭来抽打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每一下鞭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皮开肉裂，那些血从他的头从他的身那里流出来，然后跟着罗马兵丁用九寸长的凤尾钉将主耶稣的手两只脚钉在十字架上。顶之妹，十字架被形容为最残酷的痛苦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单止他的头，他的身承受痛苦，因为人有重量的，当他的重量令到他坠落来的时候，他的伤口、他的手、他的脚就一路一路撕裂了，所以血就一路一路在这个伤口流出来。十字架是一种最残酷最残酷的刑罚，所以当那些兵丁要钉主耶稣基督之前，他要给一些苦胆药物的酒去给他喝，他意思其实不是减轻他痛苦，其实尝试要麻醉他，令到他不要休克来承受这种肉体上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件事，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承受的不是单止心灵的痛苦，亦都是肉体上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明明的启示，主耶稣必须承受这些肉体上的痛苦，因为按照神公义的原则，有两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一定要承担。第一，罪必然带来刑罚，因为主耶稣要担待全人类古往今来的罪的时候，换句话，他要担待古往今来人应该所受的刑罚。当主耶稣基督承受这种肉体的痛苦的时候，他是为到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罪，亦都为到你、为到我的罪而承受这种肉体的痛苦。而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要撕裂，因为当他的身体撕裂的时候，血从他的头、从他的身、从他的手、从他的足流出来，因为按照神公义的原则，血若不流出，罪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主不单止是心灵上承受无边的痛苦，他肉体上亦都承受一种人所不能够承受一种的痛苦，但是他甘心乐意去承担这个痛苦，甘心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赦免洗净人类的罪恶和过犯。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看到主一方面是心灵的痛苦，另一方面 是肉体的痛苦。但顶姊妹在这里必须再提醒一件事情，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为历史了，已经2000年前发生了，对今日的人来讲其实没什么共鸣，因为已经是过去的发生，除非圣灵光照、圣灵感动，否则好像耶稣基督肉体上所承受痛苦很遥远。但有一件事顶姊妹留意，它发生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肉体在2000年前承担那种身体上的痛苦，但到今日基督的身体仍然承受无边的痛苦，因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亦都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教会成立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今日基督的肉体的身体已经过去了，但是基督灵性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仍然在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在教会的2000年历史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基督的身体仍然的不断不断不断的受到伤害。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发觉地上很多政权一路联系很多很多的群体，一路攻击基督的教会，攻击基督的信仰，从来无休止的。如果大家看回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直到如今，这些情况一直一直的发生。特别去到末世的末期呢，魔鬼撒旦已经在这个世代当中完全的得胜，神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发觉很多的，无论政治界，无论商界，无论教育界，无论很多的界别，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是攻击基督信仰，攻击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呢，基督教会基督的身体一直受到外来的侵扰，但同一时间呢，内忧外患，基督的身体在里面同样受到很多的伤害。因为在末世的教会当中，很多的假教师、假师傅、假先知、假牧师、假传道、假宣教士充斥在末世的教会当中。当教会引进了末世的潮流文化，很多的异端邪说，很多的歪理，很多人的道理进入教会当中，违背了真理去侍奉主的时候，亦都令到教会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圣经形容到在末世的末期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最后竟然成为贼窝，因为敌基督竟然在神的教会当中坐着为王，接受敬拜。所以我们看到末世成功神学、恩典神学、自由神学、同志神学，一些异端邪说歪理充斥在教会当中，教会很多时候就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最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基督的身体不单止在2000年前钉十字架的时候被攻击、被伤害，但基督灵性的身体、主的教会在末世的末期亦都面对很多的冲击和挑战。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一件事情，如果今日当我们在主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离去了真理，或者跟世界的妥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伤害着主自己的教会。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从今日马太福音27章的经文里面看到，一方面主耶稣基督要承受那种心灵的无边的痛苦，亦都要承受那份身体包括灵性所承受的痛苦和伤害。当然最后一样的痛苦呢，就是经文的45和46节，这个就是灵性的痛苦。因为经文记载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作出最凄厉的呼喊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家留意四福音里面的记载，当时是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因为从永恒到永恒，父与子永不分离。如果大家留意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被形容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明明的宣告他与父原为一，三为一体，独一真神的真理，世上的人永远都不明白。透过圣经的启示的时候，父与主的生命是连于一的，不能够分割的。但唯有当主耶稣基督承担人类的罪债的时候，他使在神面前成为污秽不洁的时候，由正午到新初有三个小时，天地昏暗， 父神要离弃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当时凄厉的呼喊，亦都是客西马利园，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害怕，他惊惶，他忧伤，他难过，他痛苦，他哭号的原因。不过顶姊妹很坦诚，今天究竟有多少人明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灵性的痛苦呢？只有一种人可以。顶姊妹，在圣经当中有一个记载呢，如果大家有看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的祷告。顶姊妹，为什么大卫能够作出诗篇五十一篇的祷告，而当中他表达出他内心心灵世界里面有无尽的忧伤、无尽的难过、无尽的痛苦呢？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同神亲近的人。亲爱的姊妹，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能够同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大卫是其中一个。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同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他就明白那种灵性的痛苦。所以现在大家好好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你就发觉大卫不单止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更加重要的，他表达出他内心世界里面那份的灵性的痛苦。因为一个原本与神亲近的人突然间同神的关系疏离的时候，那种的灵性所带来的痛苦只有他自己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同神有亲近无间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不幸的落在一些罪的境况当中，我们同主的关系一疏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承受那种灵性的痛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心灵里面体会到主所承受这份灵性的痛苦。弟兄姊妹，到今天我要再提一件事情，就是主不单止在二千年前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作出凄厉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主仍然发出这个呼喊，但是这个已经不是父神离弃主耶稣基督了，因为主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神荣耀宝座的右边，他与父合而为一。但是在教会时代直到如今，很多时候很多天父上帝的儿女，很多主所爱的圣徒，在一些境况之下，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都疏离。弟兄姊妹，这个就在主耶稣的灵性里面，其实同样有一通深层的痛苦。我自己深信有一件事情，当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在教会历史的世代当中，主可能同样呼喊，我的儿，我的儿，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同大家思想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二节经文呢，其实给我自己也都给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提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承受的痛苦是无边的痛苦，包括心灵上，包括肉体上，包括灵性上，但是不单止在二千年前，而是在整个教会历史直到如今，一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一直到新天新地降临在人间，这种情况也都会继续的发生。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去看，原来当我软弱失败的时候，当我犯罪作恶的时候，当我违背真理的时候，当我同神关系疏离的时候，就是再一次的令到主的心灵痛苦，令到主的身体、主的教会受到伤害，令到主的灵性上有深层的痛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谨慎自守，警醒，免至落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弟兄姊妹，我自己由蒙恩归主那天晚上直到如今，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其实我和弟兄姊妹同一性情的人。同一性情的人是什么呢？人有一种的性情呢，无论信主或者不信主的人都存在，这种就是罪性。这种罪性存在的时候呢，其实人是很喜欢犯罪的，这种是人性。因为犯罪是很享受， 在软弱当中很享受，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生活行事为人，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和挣扎，要同主亲近，亦都会付上很多代价，作出很多的舍弃，甚至乎一些牺牲，这个都不是人性所追求所向往的。但顶姊妹，有一件事情却能够催逼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分别为圣，能够好好的按照真理而行，能够好好的亲近主。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害怕主的心忧伤，害怕主难过，害怕主为到我们哀哭。所以基督信仰不是讲律法主义，当我们能够更深层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才更深体会到主那份无尽牺牲舍己的大爱，亦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会甘心乐意谨慎自守。虽然我们生命仍然会有软弱，每日在生活行事为人侍奉当中，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处境，都令到我们好像无能为力一样。但是当一想到主，原来他心灵痛苦，他身体痛苦，他灵性痛苦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不要主忧伤，我不要主难过，就好像当年的大卫一样，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时候。弟兄姊妹啊，那我们才能够可以真真正正成为一个爱主的人。我们都能够好像使徒彼得一样，虽然我们好像彼得一样都曾经在很多境况当中有离弃主的时候，有否认主的时候，但我们仍然能够作出同一个见证，同一个呼喊，就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亲爱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基督信仰的根基不是讲紧几多个道理，几多智慧的言语，几多个神学理论思想，不是。基督信仰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耶稣基督所承担的痛苦，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牺牲救赎的大爱。当这份的大爱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一种的头脑知识，不是一种学说，不是一种的理论，而是真真实实是一种的经历，一种的体会，一种的经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甘心乐意，义无反顾，谨慎自守，警醒度日，不要主忧伤，不要主难过，不要主哀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一定能够一步一步的长进，我们同主的关系就越发的亲近，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的方向就不会偏差，我们焦点只有一个，为主耶稣基督而活，为满足主的心，为讨主喜悦而活。然后最后当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主称赞我们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仁义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准备今晚的查经，我再三思量这32节经文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在全本圣经当中是其中一段最最重要的经文，能不能够掌握，能不能够认识，能不能够经历，人能不能够得着，就影响了我们整个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主的仆人，都能够在光明中行走，个根基来自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弟兄姊妹，今晚我们的查考就来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同心祈祷。